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4月27号礼拜四，欢迎收看粤览新闻，我是黄晓翔。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中共中央党校官网显示，陈希的简历在今年四月出现变动，职务从中组部长兼中央党校校长变为单一的中共中央党校校长。
在百度搜索陈希的简历，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已经被变更为中共中央组织部原部长。香港明报在4月26号报道说，中共中央党校更新陈希的简历，显示他已经不再兼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职务。明报本月初曾经引述消息指出，中共中央组织部新旧部长刚刚完成了交接，69岁的陈希卸任，由政治局常委李刚杰接任。但是中共官方始终没有官宣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更替的消息，现在查询中共中央组织部官网，部长仍然是陈希。从中共二十大至今，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人选和陈希的去留一直颇多谜团，也都受到外界关注。去年十月中共二十大，陈希卸任中共政治局委员，几日后中共二十届一中全会上再卸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显然准备退休。但是直到今年3月10号新闻联播的报道显示，陈希仍然是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3月中旬全国两会结束，官方都没有任命新的部长。在中共的历史上很少有这种现象，至少从2002年以来，历届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都在党代会之后卸任交接。从二十大卸任政治局委员至今，陈希这个部长按惯例没有资格参与政治局会议，但是实际上他可以列席民主生活会，认同端点政治局。所以外界猜想，习近平在陈希的安排上面进退两难，一个可能是二十大之后的这半年连续发生清零崩溃、白纸运动等等冲击中共政权的事件，习近平急需一个信得过的伙伴来稳定官场。另一个可能是中共二十大背后的确有激烈政治斗争，习近平虽然获胜，也都需要一个过渡时期稳定战果。这个时候有陈希压阵，确保习家军上任就非常重要。陈希是习近平的好朋友，外界盛传两个人在大学的时候是上下铺的兄弟。陈希掌管清华大学期间，还帮习近平取得了博士学位。习近平在中共十八大掌权之后，将陈希调到中共中央组织部任常务副部长。中共十九大，陈希任部长并且进入政治局，随后从王沪宁手中取得了中央党校校长的职务。时评人石川云曾经分析说，陈希并非在中共十九大之后才真正成为习近平的人事大总管，其实习近平上台之后的整个人事可以说是由陈希操盘。在中共二十大之前，陈希负责修订推进领导干部能上能下规定，提出重点是解决能下问题，为习近平二十大人事操刀，边个上边个落，很大程度上陈希话事，可见习近平对他的信任。石川云认为，传出接掌中共中央组织部的李刚杰虽然是陈希的清华帮人马，但是过去和习近平没有直接交集，也就是说习近平和李刚杰不熟。未来陈希会不会只是交出名义上的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而留任中央党校校长，再反过来幕后指点李刚杰呢？石川云说，这个还有待观察。一名前哈佛大学教授礼拜三被判处监外看管，并且被勒令支付超过$83,000的赔偿罚款。原因是他多次向联邦调查人员谎报他和中共的合作关系，并且未能够为从中共获得的收入纳税。现年64岁的李伯是哈佛大学化学与化学生物学系的前主席，他在2021年12月被判犯有两项提交虚假纳税申报表、两项作出虚假陈述和两项未能为外国银行账户提交报告的罪名。这起案件是美国司法部中国倡议入面最著名的案件之一， 该倡议在2018年启动。检察官说，李伯故意隐瞒他参与了中共的千人计划，以确保他在美国的职业生涯和声誉不受损害。李伯还在他的纳税申报单上面隐瞒了他从中国的项目获得的收入，包括每个月从武汉理工大学获得的$50,000，其中一些是由牛皮纸包装的$100的现钞支付给他，而不是汇款。作为交换，李伯同意代表中国大学发表文章、组织国际会议和申请专利。另外，美国在接受包括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在内的机构询问的时候，隐瞒了自己和中国的合作关系。之后他获得了美国机构数百万美元的研究经费。因为隐瞒和中共的关系，李伯被判处服刑。他之前经历了6个月的家庭监禁和2年的假释。在法庭文件当中，检察官建议判处当事人3个月监禁、1年缓刑、$150,000罚款，并且需要向国税局赔偿$33,600。李伯的律师帮他请求免于入狱，原因是他不再为哈佛工作，并且患有无法治愈的血癌。律师表示，他们的当事人很后悔，并且因为名誉受损受到了足够的惩罚。声明提到，李伯和中国的关系已经毁了他的整个职业生涯。这位前教授希望在屋企度过余生，并且接受无菌环境的癌症治疗。
下面是希望之声记者飞真的采访报道。今年是美国和韩国建盟70周年。24号，韩国总统尹锡悦飞往华府进行为期6日的国事访问。白宫25号说，总统拜登将会在韩国总统尹锡悦访问期间宣布拓展美韩军事、安全、经济等方面的伙伴合作关系，以进一步凸显同盟关系的广度和深度。
台湾政大国关中心资深研究员宋国成在接受希望之声采访的时候表示，尹锡悦在去年执政之后进行了2个重要的战略调整。第一个就是和日本解决所谓的历史恩怨的问题。因为他认为只有和美日的合作才能够联合起来抵抗北韩的侵略。第二个是面对中共的威胁，他转向美国来进行一种多领域的结盟。宋国成分析说，这样的一个美韩结盟，它的内容非常充实，结构亦都非常扎实。它可以很有效地去完成一个美国在第一岛链当中，特别是东北亚地区，我们将它称为北三角，就是美日韩这个北三角的一个战略结盟的态势。一方面可以有效地去围堵北韩的飞弹威胁，同时亦都能够有效地对付中共的扩张。宋国成特别提到，这一次尹锡悦访美还获得美国一间非常重要的国际影音串流平台 Netflix 25亿美元的投资。他估计这一项投资可以产生100亿美元的外溢效应。而这一种产业效应也都反映出美国和盟国之间的同盟关系不再单单是着眼于过去的安全战略，局限在军事和经贸这两个领域。他说，所以你仔细地看看美韩的这一次结盟，不单只是美韩之间传统的安全意义上的结盟，还更加进展到半导体晶片等等高科技领域这样的结盟，同时它还延伸到文化、教育和人才等等方面。这个是美国和同盟关系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变质，同时也是一个非常具有示范性的、具有一种长效性、持续性的一种合作的模式。针对中共国家网际网络信息办公室3月31号宣布对美光产品开展网络安全审查，美国要求南韩政府禁止三星或者 SK 海力士对中国供货。25号拜登政府宣布将会斥资110亿美元在美国各地成立国家级新组织国家半导体技术中心，结合学界和业界打造下一代的晶片技术。美中之间的博弈似乎已经发展成是半导体尖端技术的竞争。半导体到底有几重要？宋国成认为，相较过去，石油是一种战略物资，哪个掌握了石油，哪个就掌握了世界的格局。 而家就换成咗所谓嘅半导体晶片。佢话今日全世界嘅权力嘅分布，或者系世界格局嘅重要因素，系决定于一个国家对于佢嘅半导体所衍生出嚟嘅运算能力。半导体本身，佢唔单止系从基本嘅生活层面，包括揸车、手机，一直到高端嘅军事嘅科技、导弹系统或者系高音速无人机，这个都是决定于你的晶片本身的技术水平。所以简单来讲，就是今日一个国家的命运或者整个世界格局的改变，它是取决于一些国家本身运算能力的一种驾驭的能力。那美中之间其实最大的战争或者是最大的竞争，就是由半导体的运算能力来决定的。宋国成强调，美国现在一定要完成一种所谓的在摩尔定律之下的一个至少是一整个时代，甚至包括一个半世代在全球的领导地位。有了这样的领导地位，掌握了晶片的运算能力，那美国才可以继续维持它在超级大国的领导地位。
日前，美国九名共和党联邦参议员以国家安全担忧为由，联名致函美国商务部、国务院和财政部，敦促拜登政府对华为、阿里巴巴等中国云端服务供应商进行制裁。
据路透社报道，以海格提为首的参议员在信函中指出，中国云端运算公司和越来越多受制裁的外国实体打交道，这个直接挑战了美国的盟友和合作伙伴的国家安全和经济安全利益。参议员表示，华为云在2021年和长沙天仪研究院共同发起了天算星座合作计划，但是后者最近才因为向俄罗斯实体提供大量的卫星图像援助而遭到美国财政部的制裁。另外，信函还指出，阿里巴巴在2015年在加州圣克拉拉开设了两个云端数据中心，而阿里云和中共官方联系密切，它已经成为明显持续的国家安全威胁。美国财政部应该将阿里云加入涉及中共军工复合体的黑名单，美国商务部亦都应该将阿里云列入出口管制名单。信中写道，我们敦促你们使用所有可用的工具，透过制裁、出口限制和投资禁令，对这些公司采取果断行动，并且进一步调查中国的云运算服务公司。除此之外，议员还在信中表示，拜登政府应该考虑对可能影响美国国家安全的中国其他云端服务供应商，包括百度云和腾讯云，进行进一步调查或者采取行动。
近年来，中共智囊的所作所为令国际社会对其反感程度不断加深。24号，彭博社驻台记者何桂森投书美媒中国专案，直言中共外交官驱使其他国家更加同情台湾。
据自由时报报道，何桂森提及在过去的一个礼拜，中共外交战狼碰壁事件，包括中共驻菲律宾大使王溪连威胁15万名在台湾工作的菲律宾人。中国外交部长秦刚痛批南韩总统尹锡悦涉及台海的言论，以及中共驻法大使卢沙野公开质疑脱离前苏联掌控后取得独立的国家的主权。何桂森表示，这三起事件的共同点都是中国共产党又爱又恨的台湾，即使是用越来越低的标准去衡量中共和民主世界的紧张关系，上个礼拜对中共外交而言无疑是难堪的一个礼拜，至少从我们这些国外的观察家来看是这样的。何桂森指出，虽然中共的意图可能是想恐吓他国，要维持对两岸现状的支持，而不是支持台湾的实际主权，但是从各界对战狼的反应来看，中共外交官的言行可能令到菲律宾、南韩和欧洲的对中态度变得更加强硬。何桂森还以立陶宛为例，指中共的恐吓反而令到台湾和立陶宛关系越来越亲密。何桂森直言，过去一个礼拜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对中共外交的影响还不得而知，但是有一点很清楚，那就是台湾正成为世界各国 在民主自由和威权独裁辩论立场的试金石。另外，随着台湾和美国明年将会选出新的总统，这种趋势很可能会持续下去。这一节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收看。如果各位喜欢我们的节目，记得留言、按赞、订阅、分享给更加多的朋友。多谢你的支持，我们下期再会。